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三篇一节到第四篇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讲述大卫向神求助的神祷和晚祷。阿沙龙发动叛变，大卫被迫仓皇逃离耶路撒冷。大卫当时感觉自己孤立无援，在他的周围有成上万的士兵在攻击他，仇敌紧紧追击杀害他。身为一国之君，大卫完全可以信赖他的军队能够击退阿沙龙。不过这个时候，大卫却是选择依靠神的怜悯。正因为这样，无论结果是怎样，大卫都能够平静下来，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不会动摇的。同样，在今日正当黑暗临到的时候，只要向神呼求怜悯，我们就可以战胜恐惧了。大卫王并不是坐在那个充满权力的宝座之上，他是要四处逃亡，并且逃避着五翼的儿子押沙龙和一众的叛徒。每当环境对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质疑神是不是离弃了我们。不过大卫就提醒我们，当所有事情似乎和我们作对的时候，唯一站在我们身边的就是神。如果你的生命碰到挫折，不要责怪神，乃是要寻求祂。细拉这个词语在诗篇当中出现了71次，在哈巴谷书也都出现了3次，分别是哈巴谷书3:3-9和13。这个词语的意思已经难以确定，但是很可能是一种奏乐的时候指挥的指示的符号，而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休止符来的。有些时候生命之中只是存在着少许的盼望，而一旦这少少的盼望都失去，一个人就陷入绝望了。当要面对困难、考验、痛苦、死亡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想过放弃。大卫被自己的爱儿所追杀，他知道除了神之外再没有任何盼望了。当我们感觉到似乎已经绝望，生命令我们完全失望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的投靠，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赐我们应许的神。神应许成为我们的盾牌，要保护我们。只要将思想集中在神那里，我们仍然是会找到盼望的。为什么大卫会提及圣山呢？虽然圣殿是在他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所建造，但是当时大卫已经为圣殿拟定好规划，并且知道圣殿将要建造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的打谷场上，所以他就提到摩利亚山是圣山。 大卫知道神不能够被限制在任何地方的，而他写这首诗是要表达他的信心，因为他相信神必定听他的祷告。在危机当中能够安然入睡不容易的，大卫的儿子阿沙龙叛乱，又召集大军要杀害大卫，而大卫在夜晚应该失眠的，不过他却能安然入睡，是什么令他在叛乱当中都可以经历平安的呢？是因为大卫向神呼求，神垂听他的祷告，神的回应令他平静安稳。当我们相信神完全的保证，亦相信神掌管环境，那我们都很容易安睡。假如在夜晚你辗转反侧，忧虑到那些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那你都要来寻求神的帮助，祂可以令你安睡。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节经文显示神的愤怒并不寻常，亦都反映出大卫渴望公正地去对待他的敌人。大卫自己曾经被嘲讽被凌辱，现在他只是祈求以其人之道对待仇敌。他这样做并不是要报私仇，乃是为神的公义。诗篇第三篇八节就表明大卫说这些说话背后的谦卑。他知道如果没有神，对于那些被坏人欺压的人，就没有沉冤得雪的途径了。诗篇第四篇这首诗写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大卫请求他的敌人重新考虑他们对阿沙龙的支持。这一篇是紧接着第三篇而写成的诗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经常出现拜偶像的问题。以色列人进入了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却没有遵从神的吩咐将所有偶像除灭，因此偶像就不断成为他们的试探了。敬拜木头和石头的偶像，就是羞辱着那位创造木头和石头的神。拜金钱、拜名誉，都同样是羞辱这一位创造财富、创造价值的真神。今日如果信靠那些满足我们需要的受造之物，过于信靠那位创造主，就是敬拜偶像。大卫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并且会应允他。同样我们都可以确信，我们呼求神，神亦必定听见并且回应。有时我们会认为神不会听的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和神圣洁的标准有很大距离。不过神是必定垂听的，因为我们相信基督的救赎，所以神就赦免了我们。而当你觉得自己的祷告只是在天花板那里兜来兜去的时候，那请你记住，你已经是一个信徒，神爱你的，是会特别看顾你，又垂听并且回应你的祈求。当然，神的答复未必如人所愿。我们是应该透过神大能的光照去看我们的问题，而不是调转过来在问题的阴影当中去看神的。在大卫的时代，敬拜是包括献祭的。献祭在会幕里面，由祭司去献上祭牲，祭牲的血成为一种补偿，覆盖了献祭之人的罪。献祭的时候当然要遵守一些仪式，不过对于神来说，献祭者的信服态度相比仪式更加重要。今日讨神喜悦的献祭都是这样的，神希望我们在献上礼物之前，首先是要信服和赞美，即是向神献上完全的信服和从心灵发出的赞美。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记载，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跟住落嚟，我哋今日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四篇嘅内容。诗篇第四篇七至八节记载，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喜乐和平安都是从神而来的。诗人用丰收时候的欢乐去描写内心的喜乐和信心。 他并没有恐惧，亦都没有失眠的晚上，因为神是他的保障，他只要睡了下来呢，就自然的安然入睡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需要吃安眠药才可以睡到觉？你有没有试过好像诗人那样，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是信靠神因而安然入睡呢？这样比起你所用过的任何牌子的安眠药呢，都更加有效的。这些诗篇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对于身处患难当中神的儿女来讲还特别有意义。诗篇第五篇就好像摆放在两首尼赛亚诗之间的一道阶梯一样，从诗篇第三到第七篇，作者是述说一个故事。首先作者描写大卫个人的经历，跟着作者预言以色列国在大灾难时期的境况。此外，这些重要原则呢，又可以完全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是对于各个世代各个时期的神的儿女所要传达的信息。诗篇第五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之前诗篇第四篇是用诗言的乐器，而第五篇就是用管乐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乐器呢，是讲紧笛子。最受以色列人爱戴的诗人大卫，他所写的诗篇很多是为了配合音乐演奏使用的，可能诗班会在笛子的伴奏之下去演唱出这首的诗篇。有位学者很优雅地介绍这首诗的语调和特色，他说这里是一个发自于内心深处满有信心的祷告，凡真心寻求神的人，神就好像盾牌一样保护他们。在那些充满了邪恶和不敬虔的人身上，我们亦都能够看到这种的期待。诗人心灵苦闷，因为到处充满不义，这些就是诗篇的特色了。这位学者还说，因此忍耐是在苦难之中熬练出来的，因为有得救的盼望而充满了喜乐，这些只有在对神纯正的爱中才可以显现出来。学者这一段的说话可以说概括了这首美丽的诗篇。在诗篇第五篇当中，诗人大卫仍然是受到仇敌所威胁，他求神保守自己可以脱离恶人的手，这样就跟第三篇第四篇都有相似的。大卫很积极地很强烈地呼求神去惩戒去报应那些恶人，可能在早晨献祭之前诗歌由祭司所朗诵，又或者在一些的敬拜者独自敬拜的时候来到去唱咏出来。根据内容，这首诗歌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到第六节是诗人呼求神引领和保守的祷告，至于七至十二节就是论到二人的福祉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第五篇一至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心思原本是指没办法形容的心灵祷告。我的王，我的神啊，这句当中呢，诗人连续两次使用了代名词话我的，是表现出诗人和神亲密的相交和对神的忠诚的。而这几节经文呢，也都可以这样翻译他的意思。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求你听我的心思。 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我要向你祈祷。耶和华，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在早晨我要向你倾诉，静候你的回音。这一段是早祷的诗篇，在早上向神祷告。早晨是我们向神祷告的最好时间。诗篇第五篇四至七节记载，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这段经文的大意可以这样翻译，因为你恨恶邪恶，恶人不能够与你同在，狂傲的人不敢站在你的眼前，你恨恶凡作恶的、杀谎的，你要灭绝，好流人血和弄诡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至于我，因你丰盛的慈爱可以进入你的殿宇，我必定存敬畏的心在圣殿当中向你敬拜。这些就是敬虔人的安慰了。当你环顾身边四周，看到遍地充满邪恶不义，因而心情沉重，觉得厌烦的时候，这些的日子呢，敬虔人可以得到什么安慰啊？诗人说，他好像神一样地痛恨邪恶的，而神恨恶邪恶，神亦恨恶今日充满罪恶的世界。邪恶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不能取悦于那些认识神的人。神不同邪恶人同在，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先知哈巴谷说，耶和华告诉他，加勒底人就快要进犯圣地。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邪恶的人只能够猖狂于一时，不过神就会毁灭那些习惯说谎、习惯多行不义的人，他们是会永远羞愧的，而这一日必定会来到。神讲得很清楚，审判的日子必定会来到，邪恶的人不能够再示弱猖狂。神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那里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很多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经常会引用到这一段经文，听起来呢好像有些古板，但我相信这段经文的启示的重要，因为我相信神的审判必定就快来到。这段经文里面，诗人强调自己是住在主的居所的，而恶人本质上就是神的仇敌。参考古代文化背景，希伯来地区呢是有特别强烈的家庭意识，可以让人更加切实地感受到诗人他所要表达的心境。诗篇第五篇八至九节记载，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大卫说，耶和华，因为我仇敌的缘故，就求你按照你的公义来引导我。我的敌人呢，正是看着我，希望我失足跌倒，但是我要荣耀你。仇敌都希望可以置大卫于死地，因此大卫切切向神祷告，求神去引导他，令他不至于失足跌倒。敞开的坟墓并不是指挖开了的坟墓，而是指那些为埋葬死人而预备了的空坟墓。以色列人会在自然的石窟或者是悬崖峭壁那里来到去挖一些洞穴安置尸体。敞开的坟墓其实就是象征着灭亡。 耶利米书五章十六节记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三节那里引用，概括了这首诗歌描述到恶人的特点。保罗这样讲，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蛇的毒气。奸恶的人呢，通常口甜舌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他们也都从来不会听真理。浅味这个词语勾画出恶人那种阿谀奉承的模样，仿佛呢伊甸园当中怂恿夏娃犯罪的那条蛇。浅味意思是令到他显眼或者突出，是必定呢伴随着令人骄傲的一些诱惑来的。诗篇五篇十至十二节经文记载，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这段经文亦都可以咁去翻译他的意思，神啊，求你除灭他们，让他们因着自己的诡计而跌倒，愿你因他们许多的过犯就将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背叛了你。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欢呼喜乐，因为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好像盾牌一样四面护卫他。当大卫看到周围充满恶人的时候，祷告成为他唯一的依靠。他祷告求神的引导，令他能够走在正路之上，不至于羞辱神的名字。在第十节，诗人求神除灭敌人，这里是诗篇当中第一次记载咒诅的祷告。将来呢，我们是有机会好好地去讨论这个主题的。我们见到大卫的祷告呢，有些是求神施行公义，有些是求神介入施行审判。这些祷告的措辞都相当严厉的。以赛亚都曾经这样祷告，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至二节，以赛亚祷告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总有一日，审判会临到恶人的身上。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会施行公义。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到八节，主耶稣讲到一个恳切祈求的寡妇向不义的官发出诉求，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那位不义的官呢，很多日都没听，不过后来他心里面就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就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大卫都同样，他是殷切地来到求神为他伸冤的。这段经文里面，诗人强烈呼吁神施行公义。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呢，真是唯有神的审判台才是真正公义的法庭。今天有些人呢，是想删了这段经文，甚至有人说，这些不像是神的说话，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这样讲话。其实是什么人在这里乱讲说话呢？到了大灾难时期，神的儿女是会这样祷告的。到那时候，在律法之下的人都会这样祷告，就好像他们祖先在律法时代所作的祷告一样。而神是会听他百姓的祷告，会在他们的仇敌身上来到去报仇。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的做法就不同了，至少我认为今日的基督徒是应该求神怜悯仇敌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是很难做到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主耶稣真的这样要求我们。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记载，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相信神是会处理，会追究的。当有人打了你块面，人的本性自然是还手了，但如果想自己解决，那就不是凭信心，不是与神同行了。神要我们信靠祂，祂是会对付敌人的。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被人羞辱的时候，祂是没有反击，祂希望基督徒都可以效法祂。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总有一日神是会处理的。诗篇第五篇就是一首很精彩的诗歌，对于身受苦难中的基督徒是极大的安慰。在诗篇第六篇，当大卫环顾四周围，他看到的都是恶人，大卫就省察内心，承认在神面前自己不完美。如果说前两首诗篇和祷告和早上晚上有关，那这一首诗篇就和深夜有关了。诗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诗言的乐器调用第八。调用第八，我想意思是高八度音。有人认为这首诗应该由男高音来到去演唱。诗篇第五篇是咒诅诗，而第六篇是悔罪的诗，哭求悔改，祈求怜悯。我们会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当中来到继续分享下。约定你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